弟兄姐妹平安，再次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就是短暂与永恒的生命。那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大家都可能很熟悉。我们要是看四本福音书的话，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他教导的时候常常用比喻来教导人。那比喻呢，其实就是从希腊文两个字拼出来的，意思就是把两件事情就丢在一起或拼在一起。那有一个学者就是给比喻做一个定义哈，比喻就是说从自然界或普通生活中以一个活泼或奇异的方式举出名誉或案例，吸引听者的注意力，并留给听者心中一个问题，到底说者所要表达的教训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引起听者就有点思想，或者简单的来讲就是说，比喻就是把一些属于世上的事情或者眼睛可以看见的事情，用这些事情来解释那些比属天属灵看不见的事，比较抽象的事情，就是用我们平常所认识的来帮助我们了解那些比较属灵的事。你要是看福音书的话，或者你会看到主耶稣在整个四本福音书当中啊，有人把它做了统计，可能主耶稣用了40个比喻。那我们刚刚讲过，比喻就是用属地的、属物质的、比较真实我们能够了解的，用这些事情来解释一些属天的或者比较抽象的一些观念，比如说天国啊、永生啊这些事情。所以当主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常常说天国好像或天国好比，换句话他讲这个比喻就是要来表示天国的一些真理，所以他就说天国好像这个比喻，天国好比这样。那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呢，也可以说是主耶稣所讲一个比喻，不过他这个比喻跟其他39亿比喻就不太相同，因为你去看别的比喻当中啊，都没有提到人的名字。今天这个比喻我们所念有至少两个名字，亚伯拉罕的名字还有拉撒路，还有今天这个比喻跟其他39个比喻又不同，因为其他39个比喻就是用讲一些属地的事情，然后让我们来了解比较抽象属灵属天的一些事物。那今天的比喻刚好相反，主要是用属天的一些事情，然后让我们来学习我们在地上应该怎么活，或者可以说这个其实不是比喻，就是一个反比喻。本来比喻都从地上的事情来解释天上的事情，那今天的比喻是从用天上的事情来解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应该怎么活。那么到底主耶稣所讲这比喻，所谓的属灵的比喻，哪几方面的属灵的事情呢？他就主耶稣所谈就是要天堂跟地狱的事情。这个比喻说拉撒路死了以后上天堂，才子死以后就下了地狱，就用这个属灵的事情，在天上发生的事情，来让我们学习怎么在地上怎么样来应该怎么活。那到底天堂地狱有这些事情吗？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确切实地告诉我们是有这个天堂跟地狱的事情，甚至于在圣经其他好多地方呢也有好多教关于天堂地狱的教导。简单的说，什么是天堂？天堂就是我们能够跟主耶稣跟神同在的一个地方，能够与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那地狱呢，就是跟神隔开的地方，就是地狱。简单的讲，你记得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两个强盗跟他同一定吗？后来一个强盗是悔改了，你记得主耶稣跟他讲的话吗？主耶稣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就说那一天他会跟主耶稣在天堂里头。其实主耶稣也讲过 跟门徒讲说，他说我在我父家有许多地方，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换句话说，主耶稣去是为了我们预备一个地方，让我们能够跟主耶稣跟神一直同在，那个地方就是天堂。那么地狱呢，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在那个地方仇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换句话，在这地狱是要常常受苦一些苦难的。其实你要看启示录，启示录讲了关于好多关于地狱的事情，有讲的说烧着硫磺的一个火湖，那个这个地方呢，就是后来撒旦魔鬼跟假基督跟他的假先知还有一些作恶不幸的人，这些人所要被丢下的地方，你要看启示录就可以知道。所以圣经好几个地方都讲到关于天堂跟地狱的事情。那既然天堂跟地狱一个这么是一个确实的地方，那么我们这些活在地上的人，我们要怎么做决定，要来怎么做生活，好让我们能够到天堂而不到地狱，这是我们所应该关心的事情。那这个决定呢，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决定是关乎我们以后永生或永死的一次做决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地上做错决定的话的时候，你到后来到地狱的话，你就不可能从地狱再换到天堂去。你到天堂了以后，你就不可能从天堂再掉到地狱里头去。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就要做这个很确定、很正确的决定。你怎么活，你怎么做决定，就决定你以后是上天堂或下地狱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事情很重要，这个事情很重要。主要是跟我们讲今天这个比喻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个义人呢，到天堂以后，我们就不会变成那个恶人，这下地狱。你在地狱里头，你就不能用再重新赎罪，让你再得你的罪得到赦免，让你从地狱又搬到天堂去。所以这事情很事关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做好的决定。其实有一次有一个布道家就在讲到，然后他讲到天堂的事情，他就问会众说，哎，你们当中谁愿意去天堂？好多人举手，我要去天堂。然后再问谁要到下地狱去呢？没有人举手，当然没有举手。但后来这个布道家看到有一个人，他问说你要到天堂去吗？他也没举手。到地狱去了，他也没举手。那这个布道家问他，那你为什么两次都不举手呢？天堂你也不去，地狱你也不去，为什么两次都不举手呢？那这个人怎么回答？他说天堂太好了，我不配得上去，地狱呢太苦了，我又不敢进去，那怎么办？我只好留在这个地上，哪个地方我都不去，可以吗？时候到了一定要走，就像我们坐火车一样，对不对？你上火车的话，有的人从前一站下去，有个人下一站下去，有的人一直坐到最后一站，当到达最后一站的话怎么样呢？每个人都要下去，时间一到，你不能说我就要一直停在这个地上，我不到天堂去，我不到地狱去，我就留在地上，不可能。我们要做决定，或者你上天堂或下地狱。那么现在看今天文的这个这段经文呢，这个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主耶稣要教导我们什么事情呢？教导我们，至少他教导我们，我们有在这世上一个短暂的生命，还有当我们死了以后呢，我们还要进到还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或者有人说人死了就算了嘛，好像一个关灯一样， 人一死了把灯一关了，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灵魂，说人死了就完了，也没有永生，也没有审判。要是这个是 事实的话呢，那我们当我们活在地上的话，我们就尽可能尽情享受，为所欲为。为什么呢？保罗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为什么？明天要死了。你为什么做好人？你说为什么做坏人？你做好人，你就是强盗，就抢东西。你能够抢，就尽情享受。因为什么？你死了，这事情都完了，是这样吗？要是没有永生的话，我们可以无所不为，我们可以尽情享受，因为你死了就完了嘛，对不对？虽然我们看圣经，你要看诗篇第九十篇，那一篇是摩西所写的，没错，摩西在那边讲说，我们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做强壮可到八十岁。我现在想一想，要是有两个人，一个人活了一百岁，一个人活了六十岁，那他们这两个人在地上是的时日是有的差别，对不对？一百岁跟六十岁是有差别的。我就用这个图，因为我做物理的，我喜欢用图来表达这个事情哈。你要在这个图画一个横线，这横线要是一百二十年，比如说哈，那一百岁呢，就是个红线，好像整一个很长的一段一个时间。六十岁呢，就稍微短一点。那从这个图可以看呢，六十岁跟一百岁是有差别，对不对？看起来是有差别。那短暂的生命当中，你活一六十岁或者一百岁是有差别。今天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说这个财主哈，他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侈。拉撒路呢是个乞丐，他根本 没东西吃，他就坐在那个财主的桌底下，当有东西掉下来的话他就可以吃。这个人是很可怜，不但是穷，还身体有好多毛病，生疮，连一只狗都要欺负他，狗都不愿意让他安心坐在那边，还是要跟他教导他，添他的疮。从这个比例来看哈，我不晓得拉撒路活了多少岁，财主活了多少岁，不过他们也差不了是50到100岁，对不对？从这个有限的一生当中来看，我们会说财主是比较幸福，因为他享福，他有人尊敬他，所以他的一生是值得我们羡慕。那这拉撒路呢，这是一个可怜，要是我们一生只在这个世上有生命的话，那我们当每个人都希望是像财主一样尽情享受，也是羡慕他这个他的一生。但是今天所念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事情不这么简单，因为拉撒路跟财主死了以后呢，事情没有了结，也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他们还要这个短暂的一生过了以后呢，还要进到永恒的生命上去。为什么呢？他们两个人死了，到不同的地方去。财主到什么地方去呢？就在地狱里头。拿撒路呢，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在天堂里头享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死了不是了就了结了。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没错，你免不了的，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有一句话说，死了怎么样？且有审判。我们不是死了就完了，死了还有个审判。或者我们能够进到天堂里头去得永生，或者是到地狱里头去得到永死。要是这样的话呢，从永恒的观念来看我们的一生的话，六十岁跟一百岁这个差别不了多少。我还是用个图来跟大家看哈，这个图我们刚刚看的图，要是一生只有120年的话，你六十岁跟一百岁有很大的差别。我现在把这个横轴把它拉长一下，把它拉到10000年的话， 换句话，有一万年的之间的一个时光的话，六十跟一百的差别就很小了，对不对？这根本看不出来什么差别。我要把这个横轴再拉长一点，拿到百万年的话，100岁跟60岁的差别根本看不出来。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呢，60跟100的差别等于零。所以怪不得雅各告诉我们说啊，他说原来我们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一生就是这样，你说我活了100岁或者120岁，好像很长的年纪，其实从永恒的观来看呢，100岁跟60岁其实好像就是一种云雾出来。我们有时候看太阳一下子没有了，一下又出来，对不对？一个云雾出来马上就消失掉了。怪不得保罗也说哈，他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值介意了。虽然我们在地上受苦，但是比起永远的话，短暂的受苦根本不值得我们考虑的。要是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呢，拉撒路其实比才子更有福，也是值得我们羡慕。为什么呢？因为拉撒路在地上虽然是受苦，不过他受苦只一段短短时间，他以后是在整个永恒当中享福。说他享福的时间比这个受苦时间来讲，其实受苦只一点点时间而已。财主呢，他在这个短暂的时候享福，但是呢他进入永恒的话就是永远受苦。那我就问大家，我们是宁愿选择像财主这样呢，还是宁愿选择像拉撒路？拉撒路虽然受苦，他只受苦是一点点时间而已，在永恒当中他进入永恒是享受神的同在。我们现在再继续看拉撒路跟财主哈，财主是很有钱，拉撒路我刚刚讲他穿的紫色衣服，天天奢侈。拉撒路是没东西吃，是个乞丐，甚至浑身发疮，有生疮，连狗都要来欺负他。我再注意看了，财主他生前好像很尊贵的一样，他可能好多朋友，因为很有钱嘛。圣经说他死了以后还被埋葬，我在想啊，他死了以后可能好多人就为他哀哭，举行一个很隆重的一个葬礼，对不对？大家为他哀哭。那拉撒路呢，他是个卑贱的人，根本人家可能一个朋友都没有。所以你要注意看今天经文啊，拉撒路死了有没有送埋葬？有没有？没有。所以这个穷人死了没有一个人管他，圣经只是说他是被天使带来了不让的怀里，甚至他们被埋葬都不晓得，反正死了就算了，反正这个人这么卑微死了就算了。那才子呢，死了还是被埋葬，还有一个很可能是个很隆重的一个葬礼。才子在地上是富贵的，但他的富贵他的财富这个名利没有带给他永恒的永生，甚至其实圣经怎么讲，他是在阴间里头受苦，而这个受苦是永远的受苦，而不是短暂的受苦。其实一件事情有趣，你要注意看啊，当主耶稣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主耶稣说这个乞丐拉有没有名字？有没有名字？叫拉撒路。财主有没有名字？连名字都不提。我想这个财主在地上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很尊敬他，不过他这个是在短暂的一个享福而已，在永恒当中他是一个受苦的，所以他是不值得纪念的。所以我很有趣啊，主要是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才子根本没有名字，不值得提他的名字。这个乞丐呢，主要是把他名字提出来，他叫拉撒路，因为他是值得被纪念的。他就在这个地方，财主在地上很多钱，不是钱财都一分都带不走，你在地上多少钱 你死了以后一分都带不走。所以约伯告诉我们说，他说我赤身出母腹也必赤身归回，换句话来的话，空空两手空空来的，回去的话呢两手空空。其实保罗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没错，有一个故事说，那个 Alexander the Great 哈，希腊一个亚历山大大王，他33岁就死了。故事说，当他死的时候，他要求人家把他的棺材哈旁边开两个洞，把他两只手伸出的棺材当中，问题让人家看说，我是一个大皇帝，很有威风的皇帝，当我死了以后，我是两手空空而走的，一分钱都带不走。不但他这个钱带不走，他留下的这些钱对他帮一点帮助都没有。中国人有人会烧香，对不对？烧银钱，为什么中国人会烧银钱呢？盼望把这些银钱烧了，这个钱就可以在这个你的祖宗啊，在来世那边可以用，对不对？中国人烧香是这样吗？其实这就没用，你烧更多钱，他的一分钱拿不到。甚至有天主教，天主教说，你们好多钱你捐给教会，为什么捐给教会呢？因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过世的朋友在炼狱里头受禁炼受苦，那他在炼狱里头要多少时间，就看我们在地上帮他做什么事情。你多捐钱给教会，他在炼狱里头时间就越短。有这件事情吗？没有，这是异端。人走了，这些钱不属于你的，你一分都带不去。不但这样，当我们在世上有好多钱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就专注重在世上的一切事情。当我们注意力放在世上的话，我们就忘记神。所以常常有一些富有的人都是悖逆神。你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啊，他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心也在哪里。 True， 很正确。我们财产在那边，我们钱在那边，我们注意力在那边。有的人甚至于当股票跌价的时候他去自杀，为什么？他的心就在那股票的钱上面，钱没有了，一生都没希望了，就跳楼自杀。所以怪不得比如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心也在哪里。甚至主耶稣继续告诉我们说，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他说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就是这个原因，你把财宝放在天上，你的注意力就放在天上；你把财宝放在地下的话，你的注意力就完全放在地上。当你的把注意力放在地上，完全忘记神。你记得主耶稣又讲了一个所谓的无知的才子比喻吗？对不对？这才子很有钱，他有很多地产，丰收很多。他说：“哎呀，我这些丰收没地方放，那怎么办呢？”他说：“哎，我想这个办法，把这个旧的那个仓库都拆掉了，重新盖一个更大的一个仓库，让我来收藏这些所进来的一些财物。”当他有这么丰收的时候，你看他有没有记得神呢？没有。他说啊，他就很自意的很满意的，就对自己说，他对他灵魂说，他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他所想到就是他自己，这么多财物都是为我的。但是这个比喻是说，他说神却对他说，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没错，这么多财产等到你人要你走的话，这些财产到底归给谁呢？所以主耶稣继续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负责的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积钱财，为自己积钱财的话，你在神的眼光当中你是一个贫穷的，虽然在人的眼光当中我们是富足的，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是一个贫穷的。 其实主耶稣没有说才子不能进天国，你看整个福音书主耶稣没有这么说，主耶稣是讲过，他说才子进天国是难的，比骆驼撑过那个真言还要难。主耶稣是说你才子进天国难，主耶稣没有说才子不能进天国。其实我们在属地的这些财产，这些财产都是属于神的，神暂时让我们拥有这些财富，这些财富本来是神的。有一个故事这么说啊，说有一个企业家很有钱，他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200平的这个办公室，哇，办公室很漂亮。他请牧师去参观他的办公室，牧师进去看，哎呀，设备都很好，很优雅，很别致。然后他这个办公室在高楼上面，一往下一看，哎呀，整个城市都看得清楚，甚至于就是看到外面海岸啊，很漂亮。其实我们这次到香港去，我的儿子就坐在香港那个坐的高楼，他40楼，我坐那边一看就看到海湾，哎呀，好漂亮！每天都在向外看海湾，好多船过来过去，很舒服。所以我可以了解，他这个企业家买这个房子真是漂亮。看了这牧师心里很舒服，当然后来他们就坐下来谈，这牧师就很羡慕，就跟他说：“哎呀，你真是了不起，有这么好一个办公室。”然后这个企业家听了牧师这么讲以后，他就笑，他说这些漂亮办公室都是神的，是神暂时借我用而已，因为什么，我走了这些都归别人的，这不是我的，是神暂时让我用的一个财产。其实有钱财不是一个罪恶，贪财才是个罪恶。神要是恩待我们的话，让我们有更多的钱的话，感谢神，你把神所赐给我们这些财产暂时让我们使用，这些财产你用来在神的事工上，你把这个钱放就储存在天上，神会祝福你，神会祝福你更多的钱，只要你愿意把这些钱用在神的事工上。所以有钱不是罪恶，罪恶在于我们贪钱。神要是祝福你更多钱，你为神事工而用的话，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今天比喻又讲财主还有五个弟兄，对不对？当财主知道他自己在地狱里头受苦了，他就想起，哎，我在地上还有五个弟兄，他知道这五个弟兄跟他生活相同，都是注意在这个地上的财富，所以他就不愿意他的弟兄五个弟兄也到跟他一样到地里头受苦，所以他就请求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呢，请你请拉撒路回去到我父家那边，对我五个弟兄做见证，说你要改变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不然你会跟我一样下到地狱来。所以要拉撒路回去警告他的五个弟兄。才子拉撒路怎么摩西怎么跟他讲呢？摩西说他们有摩西的话，有先知的话警告他们的。换句话说，看旧约谈到关于天堂地狱的事情，他们说摩西跟先知书已经告诉他们很清楚了，他们应该怎么生活。但是这个财主怎么回答呢？他说不，有摩西的话跟先知话还不够，他说要有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回去的话，跟他们讲他们会改变。那要不然跟他说呢？他说啊，有神的话语，有摩西，有先知的话，要是这些话他们都不听，有一个人从死里头回去的话，他说你的弟兄也不会听。其实主要是讲这句话的意思，最重要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说， 当我们死了以后，是没有人能够复活回到世界上来再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灵界的事情，灵界的事情跟属世的事情完不同。其实我们人应该知道的，在圣经里头记载很清楚了，比如今天所念的经文这个比喻，主耶稣你清楚告诉我们有天堂有地狱，我们所应该知道的，在这个圣经里头已经讲得很清清楚楚了，我们不必再看有一个人从死里头复活来告诉我们。所以亚伯兰跟着他说啊，他说就是有人从死里头复活回去跟他们讲，他们也不会信的。或者我们曾经听过一个叫 near death experience， 有没有？就临死的经验。我想最近常常在报纸啊，或者有人写书，说这个人差不多等于死了，后来又活过来了，有这么一个经验，就是 near death experience， 就是临死的一个经验了。那这些人，你要看他们的书的话，他们的经验怎么说经验？经验他们是他们灵魂就离开他们自己的身体，或者说有看到他们亲人，或者甚至看到主耶稣。一般都说看到一个洞，一个发光的一个 tunnel 哈，每个人讲的都是相同。但是有一些心理学家，最多有人说他们这些经验都相同，可能就表示有一个来生而已。其实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没人晓得。我可以确定，这些人没有死过，因为死人复活。是在末世的时候，这些人可能就是，所以有人说他只是一个死在一个在一个还没死的边缘当中，心里头脑筋就有一个幻想，是想着这些事情出来。不管怎么样，这么多人有所谓的临死的经验的话，他们回来所讲的故事都相同，多少人信这个事情？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是没有人相信，因为这些人还是人，既然。我们要相信人，相信主耶稣告诉我们，主耶稣亲身告诉我们，因为主耶稣 是永生的神，是跟父神在一起的，他是从道成肉身，他告诉我们天上是有将来是有个地狱有个天堂，我们只有相信。那有哪个选择？对永恒有没有哪个选择？因为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在现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可以做好多选择，有些选择根本无关紧要，我们可以做不同选择，但对永恒呢，我们只有两个选择，我们所做的选择跟我们以后的永生永死有密切的关系啊。这个选择的关键就看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一生命当中怎么做决定，我们怎么做决定那是定案的，在我们还没过世以前，我们所做的决定就决定将来我们在永生里头是进到 永生还是永死。为什么呢？就今天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要不然对才子说，他说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从你那边到这边也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你到那个时候，你在地狱就是永远在地狱，你就不能再用深渊到天堂来，你在天堂你就不能再到地狱去。所以已经定型了，刚才说已经太迟了。所以有一个人要是在这个短暂的一生当中，你要真正把接受主耶稣，也接受主耶稣为你所成就的救赎的话，也很羡慕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交通的话，到时候天堂就有你的份，主耶稣会带你到天堂去。要是说我们在今生当中拒绝神的爱，拒绝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全的救赎的事情的话，主耶稣会任凭我们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悖逆神，那我们以后的份就是在永死的份当中。其实好多圣经我们 看出来，我们人被定罪就是因为不信主耶稣。很有大家熟悉一句圣经，就是约翰三章十六节，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要得永生，只有一件事情：信主耶稣。约翰福音记是说啊， 第十十八三章三章十八节说，信他的不被定罪，那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的儿子。所以定罪不定罪在于我们信不信主耶稣。三章三十六节继续说，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我们是不是永生呢，在永恒里头是永生还是永生，决定于我们是不是信主耶稣，就这么简单。好，今天这个信息不是要说让我们听了很不舒服，我想知道有人听了很不舒服，谈到天堂地狱的事情，我想很少我们在讲台上哈谈到天堂地狱的事情，听起来好像很不舒服，为什么 下地狱呢，是不舒服。不过我是不是说要来让你们不舒服，我是盼望能够借着主耶稣所讲这个比喻，把这个真理再跟大家来重新温习一下。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在今生当中我们要做决定，是进到永恒呢，永生呢，跟神同在呢，还是进到永死，跟神永远拒绝理解。那这个决定要在我们这个短暂的一生当中，在我们生命还没结束之前也要做决定。然后呢，这一生过了你要想做决定太迟了。为什么神让我们做这个决定呢？我们不但要人让我们做决定，我们要做这个选择。为什么神让我们这么做呢？因为神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可以做选择。你记得在创世纪，不是在伊甸园里头，人创造亚当夏娃把它放在伊甸园里头吗？神又创造两个树，对不对？一个叫生命树，一个分别善恶的树。神让亚当夏娃选择，你要吃生命树的话，你就得永生。你要去吃那一颗能够悦目的这些分别上的果子，树上的果子的话呢，就得永死。我会做决定，神让我们做决定，你是选择永生呢，还是选择永死？那这些决定要在我们这个地上短暂生命完结之后，你要做这个选择。我们相信，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就是他给我们救赎，我们就有永生。或者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是做慕道友的，或者我知道我们当中有的人听到已经听了好久了，只是就是他跨不出来这一步来，要把你自己交给神。不过今天我要劝大家，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决定，我们应该做。不但是一个很严肃的决定，你要做，也必须做这么一个决定，因为那有一天时间到的话，你要想做决定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决定必须要做。我们不要等到像财主一样，等到他到了地狱才想起来，哎呀，我真的懊悔，我应该做不同的决定，太迟了。这个决定今天马上要做。那我们下礼拜就是那个感恩节主日崇拜，我们受洗，盼望你们还没做决定的人，为这事情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要做的对的决定，因为你所做的决定会决定你将来的永生或永死。盼望你们还没有真的做决定的人，赶快做决定。要是可能，在下礼拜，我们可以参加这个我们教会的洗礼，让你们成为神的儿女。好，我们低头祷告。